好，我们今天算是最后一天了哈，很快的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已经来到最后的一天的第二堂。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思想的就是这个圣灵的跟这个我们的这个生活之间的关系。在这一周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思想了圣灵的大能的作为，圣灵大能的作为。第一堂我们讲到圣灵的奥秘，第二堂我们讲到圣灵的工作，第三堂我们讲到圣灵与启示，那么第四堂我们讲到圣灵与救恩。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讲圣灵与成圣，跟我们自己的生活有直接的关系。那么下一堂呢，我们就会讲到圣灵和这个恩赐，圣灵的恩赐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讲到成圣，就是当一个基督徒信了主之后还没有回天家之前在这段在世上这段日子怎么样过生活呢？我们叫做这个生活呢叫做成圣的生活，怎么样学习过一个成圣的生活。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在英文讲做 sanctification， 意思说我们要过怎么样做成圣。神从我们从最终把我们拯救出来，他要我们学习过一个成圣的生活，这个就是一个我们需要学习的。那么这个生活呢跟我们的生命有直接的关系，就是跟我们每一天基督徒每一天的生活都有直接的关系。那么让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先看一看这个字成圣或者是成为圣洁这个观念呢，在圣经里面有没有讲，有没有提到 sanctification 这个观念，有没有成圣这个观念啊。所以我就给大家看一些经文哈。第一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节就很清楚了，他说神的旨意就是你要成为圣洁，英文说 for this is the will of God for your sanctification。 所以神的目的拯救我们呢，是的，我们因信称义，拯救我们的时候不是靠行为，但是当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就要学习过一个成圣的生活，学习过一个成圣生活。神拯救我们的时候，是我们做他，是我们权柄做他神的儿女。当我们做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习过神儿女的生活啊。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起起落落，有上上下下，但是我们要学习啊。我们中国人呢，在过去我们听过一句话叫做穿起龙袍不像太子，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就好像这个讲到是康熙，他六岁的时候呢就当了皇帝，那么这皇帝呢身份是皇帝，但是他还小嘛，怎么可以做皇帝的？他有皇帝的这个身份，但是他没有皇帝的样子啊。很多时候呢，我们信主的时候也是这样，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是从罪人当中神拯救我们成为神的儿子之后，但是我们应该有神儿子的表现，但是我们没有，所以这个要学习过一个神儿子的身份。所以我们中国人呢，我们讲说穿起龙袍不像太子，我们西方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啊？西方也有，我们叫做你们看过这部叫做 Princess Diary 啊，这个是讲到一个也是同样的意思，是讲到在美国有一个小女孩她也不算小了，她是少年人后来她发现原来她的父亲是欧洲的一个小国家的一个公主，那么但是她的父亲死了，她没有人接位，才发现到原来她是就把她带回来之后，她以前过的不是公主的生活，她来到那里要学习走路讲话，那个表态仪态都不需要像公主。所以今天呢，我们信主的人呢，信了主是得救了，是成圣了，在 positioning 就是说在为在律法上面，我们已经神已经为我们称义了，但是呢，我们的行为呢，必须要跟我们的身份相合。所以这个呢，就是代表说我们有这个位置上，我们在律法的这个权利上呢，我们是神的儿子，但是我们的行为必须要跟得上。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说，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有成这个圣洁。那么在彼得前书一章二节，他说耶稣基督使徒保罗写信给那些住在这个地方的人，那么第二节说，就照做父神 的先见被拣选，神拣选了他们，借着圣灵得成圣洁啊，借着圣灵使他们成为圣洁。你看英文呢 ，According to the foreknowledge of God the Father in the sanctification of the Spirit， 就是神圣灵呢帮他，所以这个主耶稣给我们称义，圣灵使我们成圣。The sanctification 就在这里，圣灵使我们成圣，使到我们 obedient to the Jesus Christ， 所以使我们顺服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就是讲到我们作为基督徒在这个一生当中要学习过成圣的生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来学习像主耶稣，我们要学习成圣，圣洁像父神，那么我们像神的儿女，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成圣的意思。同样这个字呢，我们也可以在提多书二章十三节里面讲到，说主所爱的弟兄们啊，我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从起初神就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你看到吗？ For God chose you as the first fruit to be saved through the sanctification of the spirit， 就是成为圣洁。我们的华文圣经没有把那个成圣这个词翻译出来，不是成为，是一个过程，成为圣洁，慢慢的慢慢的训练我们成为圣洁。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基督徒信主之后到回天家这段在世上的日子呢，就是过一个成圣的生活。那么另外一个这个成圣呢另外一个词来形容这个成圣，刚才讲的是这个 sanctification， 现在用另外一个就是 renewal 更新。在提多书三章五节他说，他便救了我们，并且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着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所以你看到吗？我们生活是不断的更新，每一天慢慢的更新，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学习致死这个身体，学习胜过罪恶，学习走天路。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更新成圣的道路，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还有多一两节圣经给大家看到有关这个成圣的观念。保罗在罗马书六章十九节说，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做造作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前你怎么样犯罪，你怎么样将身体给罪来使用。他说以致不法，现今呢，现在不要了，现在要照做将肢体献给，照样将肢体献给义的做奴仆，以致成圣。所以以前你用这个身体来犯罪，现在你要用这个身体来成圣。所以你看到圣经里面不断的提醒我们必须要学习过成圣的道路。那么当然多一节圣经罗马书六章二十二节说，但如今你们既然从罪里面得了释放，你已经被释放了，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啊！你应该有成圣是一个果子，你圣洁是一个果子啊，借机就是永生。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过成圣的这个生活。当然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操练的，所以在圣经常常告诉我们，主耶稣父神拣选我们，父神拣选我们圣子呢他拯救我们，圣灵呢使我们成圣，这个很重要。这个观念如果你看得清楚的话呢， God select the Son save the Holy Spirit sanctify， 所以神拣选，神的儿子拯救，圣灵使我们成圣，这个观念很重要。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定义，定义基本上就是这样。成圣的定义呢，他说基督徒的成圣是神与人工作的过程，使我们在生活中越来越脱离罪行，并且越来越像耶稣啊。所以这边就牵涉到一个观念，圣灵使我们成圣呢，是完全圣灵的工作，还是完全是人的工作？这边就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从圣经我们要给大家看罗马书的时候呢，你看到呢， 成圣的工作呢，是的，是圣灵来帮我们，但是同时呢，你自己，我们自己必须要参与，必须要致死，必须要追求，这个是全部在我们在改革中思想里面呢，这个呢是强调我们的主动性，我们的刻意 intention 呢，我们刻意去追求，刻意去致死，刻意去胜过，这个的责任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这边就看到它的双重性，一个就是我们成圣其实也不完全靠自己，是圣灵在背后鼓励鼓吹鼓动我们激励我们，但是呢我们必须要采取那个行动出来，那个行为是我们做出来的。所以我们会注意到这个有双重性我们的得救是完全主耶稣替我们做，但是当我们的成圣呢，我们必须要去学习行出来，我们必须要把它行出来。所以我们再强调一次，这个讲到称义的时候呢完全是神的工作。完全是神的工作。成圣呢，我们就会看到是神与人同工，一起做成这件事情，一起做成是这样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在人生的这个基督徒的生活当中，请问你有没有犯罪？所以问题是这样，我们都知道，从经验里面我们都知道，我们做了基督徒，我们还会犯罪，还会软弱，还会跌倒。但是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圣灵就责备我们，我们心里就难过，我们就枯干，我们就觉得非常的不舒服。这个圣灵，所以我们就一直不断的挣扎，不断的挣扎。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就讲说：“我想愿意的我不去做，我不愿意的我却做了。”所以这个挣扎呢，本身就有看出你是有生命的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挣扎。如果你说我完全不用挣扎，我已经成圣了那你比保罗还强保罗说：“不是我已经得着了是我努力，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所以这个呢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当我们看到基督徒的成圣呢，如果在最底层那个是你还是没有得救的时候呢，你还是这个罪的奴仆。但是当你得救之后呢，你会发现你不断的追求，追求一半你又跌倒，跌倒又爬起来，又追求又跌倒又爬起来，所以这条路是 zigzag， 就是上上下下。但是呢，总而言之，你如果看起来呢，从长远来看呢，它是往上走的所以这个整个是叫成圣的观念。所以当你一信主的时候呢，你就已经可以就有一个开始，你可以得胜罪恶。在还没有信主之前呢，你不可能得胜罪恶，你不可能讨神的喜悦，不可能得到神的接受。但是当你信主那一刹刻，那一刹那，你马上就进入到可以胜过罪恶，罪就不能再做你的主，你就要就开始跟罪征战。征战到什么时候呢？征战到我们离世的时候。当我们离世的时候，我们就完全了当主显现的时候，我们就完全像他。所以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很苦所以你在读罗马书的时候呢，特别讲到昨天我们已经读到这一节，在8:18他说：“我想我这个苦主以将来所显的荣耀就不注意介意了。”所以意思说基督徒在世上跟罪要不断的征战，不断的征战，但是呢我们不要气馁。有时候走两步跌倒一步，走三步跌倒两步，但是我们继续打这场仗呢。我们从长远呢，如果你20岁信主，你30岁应该比20岁更好，你50岁应该比30岁更好，当你80岁的时候，你应该比50岁更好。所以你会发现，是的，我们常常软弱跌倒又爬起来，软弱跌倒爬起来，这个是挣扎，这个挣扎是很真的。但是呢，我们必须要告诉弟兄姐妹，这个挣扎是必须要的，我们必须要，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成圣，所以不管你在哪一个阶段，你要学习过成圣的生活，要学习打这场仗所以我们一定要打，而且一定要胜为什么呢这个是主的旨意，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不断的操练，不断的操练那么在什么时候呢，我们可以胜过罪恶呢？当你信主那一刹那，你就可以胜过罪恶了。在罗马书6:14说：“罪必不能做你的主， 所以你看到罪，当你信主的时候，主已经脱去那个是撒旦的锁链、罪的锁链啊，这个罪的捆绑，你就可以得胜啊。没有信主的人，你不断的要讨神的喜悦。我如果你在我们当中呢，我向你挑战，圣经就在你手上，你按照圣经去行。如果你做得到，我们全部都不用信主。你不信的话，我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也是这样，我就是少年人、青年人，不信，我偏要做给你看，做到焦头烂额，就到真的主啊，我真的不行，是吧？主啊，救我！你会发现，当你真正的去认真的，没有，你不是做别人看，你是做给自己看，我一定要行。当你去做的时候，你做不到的时候呢，因为你还没有信主。当你一信主之后呢，你马上就不可以犯罪。当你一犯罪，你一说谎，你一偷看，一次偷钱，或者一个欺骗，或者是什么事情，你心里就很敏感。因为为什么有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有这么大的分别呢？因为你如今有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呢，没有办法解释，就是新生命啊。新生命呢，就对有新的这个本性，神可以赐给你他的生命，就对罪非常敏感，不愿意犯罪。但是，所以我们就不断的跟罪征战。当你信主之后呢，你就学习说，我们可以胜过，因为罪必不能做你的主。所以在罗马书6:12，那里讲他说，不要容罪在你必死的身上作王。什么意思呢？还是说你不要允许，不要容罪。Do not permit, do not let. 意思说，你不可以，你可以，你会犯罪，但是不要，你要抵挡，你要胜过。所以不要，所以意思说，我们基督徒还会犯罪，但是你不要，不允许罪在我们身上作王。所以当我们不允许的时候，我们就要跟他征战。这个征战是真的啊。所以我们劝大家啊，每一个人，只要你是基督徒，你就要跟罪征战啊，要胜过他。他说，所以第12节，罗马书6:12说，不要容罪在你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顺从肉体，认识身子的私欲。不要将你的肢体献给不义作为器皿，倒要将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将肢体作为义的器具献给神。所以你看到这里，不要是谁不要？是我们不要，是你不要，是我不要。所以这边就我们人应该做的。是的，神不断的在背后鼓励我们，催逼我们推动我们。但是真正去做呢，是我们去做出来。所以我们不要，因为我们知道罪已经不能了。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9:27，他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什么意思？攻克己身呢？他说，是这个身体啊，这个身体会犯罪，但是我这个灵，我们里面这个人，不要允许你这个身体去犯罪，要控制你的身体，将它来献给神，将它献给侍奉神，将它来成为义的这个器具。他说，我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所以我们要跟这个肉体征战。我这个肉体会犯罪的，这个肉体，我们昨天也跟大家提到，这个肉体还没有得赎，但是呢，我们这个人呢，必须要攻克己身，必须要管理，要刻意的去控制、去管理让这个心、让这个身体呢，来献给神来荣耀神。这个就是保罗所讲的。刚才我们讲到说，有些人说哦，你已经有一些。不同宗派有一些不同的神学，他说哦，我们可以达到完全的成圣。我们其实改革中的思想呢，基本上是不认为我们在这个世上可以完全的成圣，因为我们身体还没有得赎，我们还是在跟罪征战。那么保罗呢？保罗在面对他的这个死亡者的时候，面对寻道的时候，在腓立比书他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这是13节，他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得着了，只有一件事。他不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得着了，不是说我已经拿到了，我已经成功了，不是的。他说，我要努力什么？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不要回去过去。 要努力现前，这个是这个过去、现在还有将来。就我们看到呢，就是我们不要过去是什么事情，我们不要去理它啊。很多时候我们讲到辅导学的时候，很多人就说回去过去。我说圣经里面很清楚，忘记过去，你信主那一刻，你就是新造的人，从那一刻开始，你就注意现在，你 focus on present， 你在现在里面。根据征战，而且你要得胜，你向着前面呢，在标杆直跑，向着前面的标杆直跑。所以我们主这个保罗，连保罗都说他没有完全。那么我们讲完全吗？我们是一生人不断的追求啊。当你说你完全的时候，就是你跌倒的时候。所以我们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操练，要朝这个方向，这个就是成圣。希伯来书里面有一句话，他说你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且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所以你看到吗？我们一生人就是不断的朝这个方向去。那么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八节也是这么讲，他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就好像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主的灵变成。所以怎么样越来越像主耶稣呢？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如果我们常常照着镜子看，好像这个镜子，如果他的意思说你看着主耶稣，你看着主耶稣就好像是看着镜子，那么多看的时候呢，你就变成他的样子啊。这个变成，这个 transform， 就是好像一个这个蝴蝶的小虫，它慢慢从里面变出来，就变成一只蝴蝶出来。这个转变呢，是从里面转变，是因为它有这个生命，它就会自然变出这个样子来。所以当我们在操练的时候呢，你常常思念主耶稣，你常常从圣经里面学习主耶稣，常常好像镜子这样操练的话呢，你常常盯住主耶稣啊，这个你就越来越像这个越像主。我们以前常常讲到这个问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有没有听过什么叫夫妻相？什么叫夫妻相？特别是年纪大的呢，你看，哎呀，你们真的有夫妻相？什么叫夫妻相？是不是说丈夫变成女人，妻子变成男人？不是这个意思。所谓夫妻相，是因为他们这个朝日相对，这时间长了之后，他们彼此影响，他的思想他也影响他的思想，他的感情也是影响他的。结果夫妻之间呢，他们之间的互动，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感情，他们对事物的看法，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观念很相似，因为他们花很多时间在一起。所以当我们常常花时间与主在一起，思想主，我们就越来越像他啊。昨天我们也是跟大家思想了那个一些运动员啊，运动员啊，一些篮球，你很喜欢打篮球，你是专门注意那些篮球最新的消息，那么你一定是有你篮球的这个偶像，我们叫做偶像，那么他就一直看他，结果他动作形式都好像他啊。所以但是我们不要有这个偶像，我们要的是真神，我们越看主，我们就越来越像他。所以你心里敬拜什么，你就越来越像那个；你心里敬拜钱，你就越来越有钱的脸。所以你有怎么样，你的心是怎么样呢？你的心所敬拜的东西呢，你就越来越像那个东西。所以我们如果我们心里面呢是敬拜主耶稣，我们心里面是跟随主耶稣，我们是信靠主耶稣，我们就要注重专注在主耶稣之上，我们就越来越像他。这个就是成圣的道路应该有的。所以这个成圣道路在整本圣经里面呢讲的最多呢，就是在罗马书第八章。所以我请大家打开罗马书第八章来看一看，我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七节，第一节读到第十七节。如今那些在基督里的就不被定罪，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 律法既因软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身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以神为仇因为不服从神的律法也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十二节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而活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因为凡被神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乃是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十六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神的儿女便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一同同他得荣耀整本罗马书提到圣灵最多的就是这一章前面呢我们讲到神讲到父神讲到这个圣父圣子在来到第八章的时候呢我们突然间发现第八章有超过二三十次圣灵这个名称出现所以当时如果你讲说罗马书是讲因信称义啊，或者是我认为罗马书应该是讲神的公义啊，当然就想到神为什么是神的公义神的公义怎么样彰显主耶稣怎么样把神的公义彰显在世上彰显在救恩里面来到第八章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三位一体的神一起出现就是说圣灵也在做成这个救恩的工作所以主父神拣选圣父拣选圣子拯救圣灵使我们成圣主耶稣为我们做成的工作圣灵来帮助我们推动我们来完成这个工作使到我们过成圣的生活所以这个罗马书第八章呢是讲到圣灵论非常重要的一篇当然是整篇特别很重要的就是圣灵来完成主耶稣升天之后的工作我们在问题解答有一个弟兄或者姐妹问题啊，使徒行传是不是叫做圣灵行传的确的使徒行传就是圣灵行传因为他讲到圣灵怎么样把这个主耶稣的福音从这个犹太这个撒玛利亚这个耶路撒冷犹太全地跟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个过程神的福音怎么样传出去完全看到圣灵怎么样带领使到这个主耶稣的福音传出去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很重要的看到这个圣灵在这里的工作所以圣灵与成圣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边呢我要给大家看两点第一点呢就是神在基督徒这个神在基督徒成圣中的角色还有人在基督徒成圣中的角色一个是神一个是人那么当然我们今天呢当然如果我们在讲到圣灵的时候我们会多讲圣灵但是我还是觉得说我们不能够忽略我们做人应该有的责任特别我们要应用出来的时候怎么样应用出来呢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当我们讲到我们成圣我们得救做成圣的工作呢到底是神的工作呢还是人的工作呢 再加强一点，这个就是在这个腓立比书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到十三节有一句话很重要的，他说这样看来，亲爱的弟兄们，你们既是常顺服，不但是我在哪里，就是我们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你们就当什么恐惧战兢，做成得救的功夫，因为你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好，这边讲到你信主之后呢，你连你自己的立志行事，你立志，你啊、哦，我要做这个，我要侍奉神，我要传福音，我要上教会，这些立志背后是什么呢？原来背后是神在你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你看到，你说到底是我决定还是神决定呢？啊，所以这个就奥秘。如果你真的信主，如果你顺从圣经的教导，你顺从神的，这个顺从背后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讲到这一位圣灵呢，是隐藏的灵，他要彰显我们，他要带领我们，他的目标是什么？主耶稣。他不讲自己的话，他也不彰显自己，他就是要推动鼓吹我们，帮助我们去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得着主耶稣的救恩，然后学习像主耶稣，然后慢慢的使到主的荣耀。所以他说我来的目的呢，就是要荣耀他啊，就是要荣耀主耶稣。所以请问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们要战战兢兢，做成得救的功夫。诶，你得救还是没有得救？是的，你是得救的，是 positioning， 你在为法律的这个位置上面，在法律上面来讲你是得救的，但在行为上呢，你必须要学习过一个得救人应该有的表现。所以他说你要做成得救的功夫。所以我们一直讲这个，就是在末世论里面讲到 already not yet， 已然未然，当你得救了，已经得救了，不过救恩完成了吗？救恩还没有完成，整个救恩是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到末世的时候才完成。所以这个呢，就给我们出现在我们只有在这一个阶段，当我们回到天家的时候呢，这些就不这些我们现在所碰到的这些问题就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到底这个成圣的道路是神的工作呢，还是人的工作？所以我们给大家看，这个是圣灵的工作，同时呢也是我们人的工作。所以我们首先来看圣灵的工作，特别是在罗马书第八章，这里讲得很重要。所以第一呢，我们要给大家看圣灵的工作怎么样帮助我们成圣呢？你看第八章第一节，如今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被定罪了。这个就是大前提，他的 title， 这个整个大前提是如果你是得救的人呢，你就不被定罪了，在神面前你已经是无罪的，因为主耶稣去除了你的罪，因为主耶稣担当了你的罪，所以你就没有这罪了。为什么呢？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们。所以你看到这个是圣灵释放了我们。但是我要你看一个很重要的字，那个字是什么呢？你看第二节，因为是生命圣灵的什么律？什么律？这个是讲到，这个不是讲律法，这个是讲到一个 principle， 是讲到原来圣灵进到我的心的时候呢，圣灵怎么样使我成圣，圣灵怎么样使我以罪增长，圣灵怎么样使我得胜呢？因为圣灵的律进到我的心里，我以前啊，我爱犯罪就犯罪，我要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但是现在呢，我不可以了，现在有一个律，有一个 principle 在我们里面呢，两个一起打仗，好像那个 tug of war， 就是一条绳子，我们一直会拉，这个要去城镇，一直拉，要犯罪，要去城镇，要拉去，这个拉来拉去，拉来拉去。这个你怎么样成圣呢？不是圣灵使你，不是圣灵把你噔变成成圣。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就是这样，哎呀，你不要讲这么多，有没有读书的，你想打一下就不可以，就马上成圣了吗？哦，我们要没有 short cut 啊，若三合一啊，来一下子就行了。不是的，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主的旨意是圣灵要 圣灵进到我们里面，要我们行出来，要我们做出来。我们怎么做呢？不是圣灵替你做，圣灵只是在，圣灵就是帕拉克雷欧，他在你旁边，圣灵就是那个保惠师，就是来到你旁边跟你讲话，他就是在你旁边，站在旁边同行的人，卡雷欧就是在里面讲话，哎，做这个你犯罪了，不应该这个。他在你心里告诉你，你应该走耶稣基督的道路，你应该听从圣经的教导。他不断的提醒你做这件事情，所以圣灵来呢，在我们心中，他就产生了一个探偶过，一个挣扎，一个这个拉锯战。他告诉我们，他一直要我们听从。你看到这边他说，圣灵是生命圣灵的律。他释放怎么样释放呢？释放的意思说，他的力大过罪恶的力，因为罪不能做你的主，圣灵做你的主，把他拉过来。所以你在这边，但是你还是要顺服，你不顺服你还是犯罪。所以这个顺服就是圣灵的律，他在我们心中，所以我跟大家讲过，一开始的时候，圣灵不是邪灵。啊，当然不是的意思是说，当然圣灵是神，邪灵是受造之物，是天使类，它不是，它完全不能够相比。但是邪灵或者魔鬼呢？魔鬼也是天使长的这个Lucifer， 但是他们呢，他占有一个人的时候是控制那个人，圣灵不控制我们的，圣灵尊重我们，圣灵要我们按照我们的从心里去顺服，就好像，如果你问我太太，她爱不爱我，我拿一支枪指着她，你说爱，请问我有什么荣耀？但是，当我说你爱不爱我的时候，不是的，她是心甘情愿。我们做父母的也是这样，孩子有你的孩子很小的时候，他买礼物给你，钱从哪里来？不是父母来，但是你假假把钱放在那边，放在他的口袋，然后说啊，我去拿钱买给爸爸。他要心甘情愿，你才。我们都知道，如果你逼他，然后他来爱你，他来敢买礼物给你，你就觉得不是这个是被逼出来的。神何况是神呢？神要我们心甘情愿的去遵行，去爱他，去荣耀他，去敬拜他，是心甘情愿的，不是被逼的。所以这个呢，圣灵就在我们心里面给我们这个生命的律，劝我们，让我们愿意顺服在主的这个道理当中。所以我在讲这个的时候呢，怎么样来证明说圣灵不是逼我们，或者控制我们，或者take over， 不是。你看第十五节，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奴仆是 slave， 奴仆就是受主人控制。他说你不是奴仆，你是儿子，儿子要心甘情愿。所以圣灵不是来逼你做这件事情，圣灵是来劝你，所以圣灵是最好的辅导师。他在旁边劝你，提醒你，鼓励你，责备你，要你走在这个神的道路当中。所以圣灵是生命圣灵的律已经在里面，所以我们就有这个征战。就是这个征战呢，它是通过这个 disposition， 它通过这个引力呢，把我们脱离，使我们脱离罪。啊，所以你会发现是圣灵释放了我们啊，这个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你看到吗？这边有两个律，一个是圣灵的律，一个是死的律，一个是这个死的，就两个在挣扎。所以我们就使我们不能够去做我们要做的。所以这边呢，我们就学到一件事情：如果你顺从圣灵，你就必然得胜。那么我们看第三节。律法因肉体又软弱啊，这个就是一个解释啊。他解释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会有这样事情呢？因为律法因软弱有所不能行，神就差遣 God sent， 神差遣啊自己的儿子，神你看到父神还有圣父的圣子，神差遣圣子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做了赎罪金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所以这个就已经主耶稣成就了救恩，他的救恩之功已经成就了。 然后呢，你看第四节，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好，这边就出现圣父、圣子、圣灵啊，我们刚才提了好多次。这边父，我们神差遣他的儿子，儿子来了就成就这个救恩的工作，那么使到律法的义、律法的圣洁成就在我们这些人，所以。这些人是什么？随从，这些人是随从啊，随从。以前你不随从，现在是随从。这个改变从哪里来？这个改变是从圣灵而来。所以这边讲到随从的时候呢，我们稍微念一念，然后我等一下才回来这里。你看第四节，我们这随从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谁不随从是我们，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属于人的部分，因为随从他就解释这个随从肉体不。随从圣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他就解释，因为随从肉体是体贴肉体的事啊，那么随从圣灵就是体贴，所谓体贴呢就是思想啊，体贴等一下我再讲，但是这就属于人的范围、啊、你去随从你体贴都是人做的事情，那么如果你体贴肉体就是使体贴圣灵乃是生命和平安，那么体贴肉体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不能服，而且肉体属肉体的人是不能得神的喜悦，如果神的灵，注意看第九节啊，第九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心里，你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基督。好的，这边出现三个灵，你没有注意到，你看圣经这边有多少个灵，三个灵，请问这个是三个灵还是一个灵？有人问这个问题，他说你看，如果神的灵啊，这个是神的灵，如果神的灵住在你心里，你就不属肉体呢？所以你要知道整段圣经是在讲属肉体还是属基督。所以如果你神的灵住在你的身体里面呢，你就是属于神的灵，但是它叫做圣灵，所以神的灵跟圣灵是同一件事情，你看到吗？看到还是看不到？要反应啊，你有反应我很辛苦啊。啊，我很喜欢跟同学们有直接反应，没有反应哦，其实我很喜欢就站在你们当中教书是最好的，所以我很羡慕所有的老师。神的灵住在你们的心里，你就属圣灵，所以神的灵跟圣灵是同一回事情。那么他说，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好了，前面讲神的灵，下面讲基督的灵，这是同一件事情还是不同一件事情？这三个都是同一件事情，所以神的灵就是基督的灵，基督的灵就是圣灵，三个都出现在这里，他讲的就是圣灵，基督的灵就是圣灵，神的灵就是圣灵，所以神的灵如果住在你们那里，你就属圣灵，但是如果你没有基督的灵呢，你就不属基督。他前面讲到属肉体属基督，如果是属基督就是属神的灵，也是属于圣灵，所以三个是讲同样的东西。好，继续再讲下去啊。第十节，基督若在你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从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哎呀，这边又出现一个灵。他说，仔细看，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我问大家，你看这段圣经有没有两个住？第一个是第十一节的住，对不对？前半部对，叫耶稣复活者的灵，叫耶稣复活者的灵住在，所以叫耶稣复活者的灵是什么灵呢？是谁的灵呢？然后再接着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是谁呢？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上面的灵和下面的灵，他就解释这个就是圣灵，同样同意吗？所以从耶稣从死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的心里，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必死的身体必要活过来。好了，我们暂时不讲这段，这个是这一段呢，等一下我们结束之前来讲，因为这一段呢是讲到 人的范围，然后人怎么样胜过罪恶。我们再看第十二节啊，再看十二节，十二节说什么呢？弟兄们，这样看来，我并不是欠肉体的再去顺从肉体，你们顺从肉体活着就必要死。这个死不是永死跟永活，不是讲这个死，而是说你失去 the joy of salvation， 就是说你失去救恩的喜乐。那么，但是如果你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的是你 come alive， 你能就说你生命很活泼，你灵命很活泼的意思。所以他是告诉我们说，谁要致死身体的恶行啊？人，对不对？所以这边讲的是人。好了，我们暂时这些都不讲，我们要留在最后讲，所以我们只讲圣灵。所以在这边讲到圣灵呢，我们继续看下去十四节。如果你是致死身体恶行，因为如果你看了因第十四节，因为就是在接下去，他说因为凡被神引导，谁是凡被神引导？就是那些致死身体恶行的，就是被神灵引导。所以被神引导呢，就是神的儿子。所以这边我们看到，回到我们的主题这里，他说这边看到圣灵的释放是通过圣灵的律，然后圣灵的改变。因为以前我们不听从圣灵，现在我们听从圣灵。那么现在呢，我们也看到有圣灵的内住住在我们里面呢，而且呢他赐给我们能力啊，他赐给我们能力啊。在十一节这里我们看到他会使我们胜过这个。他说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胜过，必使你的身体活过来。这个是圣灵的能力。然后呢，我们看到这里圣灵的引导，如果你有圣灵的引导呢，你就会得胜罪恶，你就会要得胜罪恶。那么我们在这里也看到第六节，你看到第十五节，他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乃是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神的儿女，便是后世。所以圣灵与我的心同证，所以我们心里有一种把握，说这个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基督徒。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应该有的。这个给我们看到在十五节呢，我们有一节圣经呢，我们华文圣经没有翻译出来，英文圣经有翻译出来。他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乃是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你们看英文圣经就会看到 the spirit of adoption， 这个就讲到领养。就是说我们本来不是神的儿子，但是神领我们成为他的儿子，这个叫做领养，使到我们有儿子的心。所以这个呢，就是神使我们做见证，使我们有这个知道说原来神已经接受我。所以这边我们昨天有提到这个神圣灵的恩膏，圣灵的印记呢，跟这个有直接的关系跟这个直接的话。然后呢，他跟我们心里面同做见证，我们从心里面知道说我们是基督徒。很多时候呢，有些人常常怀疑自己的救恩以前我们的教导是当你怀疑救恩的时候呢，你去找牧师说牧师，我怀疑我是不是基督徒。那么很多时候我们的教导说这样你就安慰他说是你一定是的，没问题的，你一定是的。但是后来我们在思想的时候，我想不是的，是与不是呢，不是我讲的算，是与不是是圣灵讲的算，不是我讲。所以我们常常碰到人说我很怀疑我是基督徒，你知道我的反应是什么吗？你犯了什么罪？你什么时候开始怀疑自己的救恩？通常就是你犯罪的时候，你不去教会的时候，不读书，不读圣经的时候，不祷告的时候，你不敬拜神的时候，你就开始怀疑自己。所以你就应该马上悔改。当你好好的悔改，好好的聚会，好好的学习圣经，好好的上主日学，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基督徒？是的，我一定是的，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当你常常追求神的事情，当追求属灵的事情的时候，圣灵就告诉你，我的确，有些人，我们也常常听过一个这样的故事，有一个人他说，我很怀疑我自己是不是基督徒。这个是施布真问的，他说这个英国的 这个讲道王子斯布珍 Spurgeon， 他问他，如果你很怀疑你的一致怀疑自己是不是基督徒，叫我问你，你下地狱的时候你会做什么？他说，我告诉你，我一下到地狱我马上开祷告会，下到地狱开祷告会，他一定是基督徒吧。所以你可以发现，如果你追求神，你常常去祷告，你常常亲近神，你常常爱主，你自己就知道我一定是基督徒。然后他突然醒过来，是啊，我是基督徒啊，不然我为什么有这种表现？所以以神主圣灵与我们同证，我们是基督徒，是他 internal 这个 assurance， 就是我们心里面有一种把握，一种肯定。我一定是的，我不完全是的，我还软弱，但是呢，我很肯定我是基督徒，因为是他里面。所以当我们怀疑我们是不是基督徒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你好好审查自己有没有爱主，有没有机会，有没有祷告，有没有读圣经。如果你都有的时候，你心里要什么？哦，我要敬拜神，可见你是基督徒，你心里就有这个把握，这个很重要啊。那么当然最后呢，我们就会看到第十七节说，他会使我们将来呢，他必使我们和他得这个荣耀。好，那我来这边做一个简单的这个summary， 把它总结在这边。圣灵来的时候呢，他释放我们，意思说他使我们脱离罪，但是这个是一个过程。然后圣灵改变我们，因为我们昨天已经读了，我们怎么信耶稣呢？是因为圣灵开我们的眼睛，因为圣灵使到我们重生，因为圣灵使到我们看到自己的为义、为罪、为世界这个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些全部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是圣灵改变我们，然后改变我们要随从他。所以这边讲到是要随从他，这个改变是圣灵的工作。然后呢圣灵不但是改变我们，他还给我们第十一节说，他进到我们里面，神复活者的灵进到我里面他就使我必然胜过必死的身体，这个就是圣灵赐给我们能力。然后呢他在第十四节说，如果你去得胜，你要去得胜罪恶的时候，这个可见，因为为什么你会有要做这件事情呢？因为圣灵在引导你。所以每一次你要胜过罪恶，你有这个盼望，你有这个愿望的时候，就是圣灵在引导你。然后呢这样当你有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知道原来我已经是神的儿子了，不然的话我不会有这个感觉，因为这个是神的领养，或者是神使到我有儿子的这个。那么他这样圣灵就给我们有一个里面有一个内在的确据，里面有一个 assurance， 内在的确据说，是的，我是基督徒。然后呢，最后圣灵必然使我们得荣耀。所以这段圣经呢，当然我们可以一节一节一个字一个字来去分析，不过呢，我们知道大体上我们看到这全部都是圣灵的工作，而且这些呢都是圣灵是主动，我们是被动。所以我们讲说，这个是神或者是圣灵在基督徒成圣中的角色。接下来我们看神人在基督徒中成圣的角色呢，所以我们回到第四节，他说，第一，你要顺从。我们信主之后的人呢，叫做顺从、随从。你看到这个字吗？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随从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随从？你看好英文圣经就马上清楚 ，walk according to the Holy Spirit。就是说你行事为人，你要做出来，随从的意思是说我跟随，意思说我要做出来，你要行事为人的意思。你如果行事为人是跟随主耶稣，跟随圣灵，这样你怎么跟随圣灵呢？第二呢，因为他体贴。随从跟体贴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体贴？这些词汇呢，我们现在就算你是华校生也不大，什么叫体贴？什么叫体贴啊？我问你一个问题就可以了，你觉得你的老公体贴不体贴啊？我知道答案是不体贴的。通常是姐妹比较体贴，对对对，比较细心。什么叫体贴呢？体贴就是她为你想， 他要什么你就按照，哦，他喜欢喝咖啡，他喜欢喝怎么样的咖啡，是卡布奇诺呢还是，要加糖还是要，你知道他的矿啊，你知道他的生活，这个作风，他知道他这样，你按照他的那个跟着他顺着他，你就是体贴，你明白吗？这样你怎么体贴呢？如果你常常读圣经，你常常因为圣灵是要荣耀耶稣基督，你就荣耀，你是就是体贴了吗？圣灵要你成圣，你就成圣就体贴了吗？圣灵要你脱离罪恶，你就脱离罪恶，就是体贴了吗？圣灵要你读圣经，他来就是要引导你进入真理，明白真理，你就去读圣经，明白真理，这个就是体贴了吗？所以你常常体贴圣灵的事的时候呢，你就会做出什么呢？做出一个行事为人的那个 external 外表的行为，是因为内在里面体贴，听得懂吗？年轻人，我讲这个东西就很清楚了。Set your mind， 清楚吗？什么叫 set your mind？ 你把你的心思意念放在神的事情上面，你做出来的东西就是照做神的意思做，很清楚，对不对？所以你要怎么样才能够活出成圣的生活呢？你把心思意念放在神的事情上面，你 set your mind。 如果你定义要学好篮球，你 set your mind on basketball， 你就去打打打打打，你就变成那个样子，对不对？所以你 set your mind， 你就把你定义体贴肉体，你就会变成犯罪。如果你体贴圣灵，你体贴神，所以圣经里面充满很多要思念天上的事，对吗？我每次讲到这个都是提一件事情，我的大儿子的名字叫做怀天，你听得懂是什么意思吗？怀念的怀，天上的天，对不对？怀念天上的事，所以请大家为他祷告，让他常常怀念天上的事情。所以他要怀念，常常他怀念。所以圣经里面说，圣经里面有很清楚告诉我们应该思想什么。你要常常怀念天上的事情，你怀念想起神的事情，想起圣经的事情。这样的话呢，你的心充满了基督，你的心充满了圣经，你行出来就是神的话，行出来就是圣经的话。所以这个很清楚的，一个人怎样成圣呢？你让你的心充满了神的话，充满了神的话是什么呢？圣灵的话，就是这里。所以你看到这里，我再读一次。做赎罪啊，这个第四节，使律法的义成就在你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什么呢？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你看到吗？你随从就是你，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呢？因为你常常想这个东西，随从这个呢，因为你常常体贴肉体，你就会随从肉体。但是如果你常常体贴圣灵，第六节，体贴肉体就是死，但是如果你体贴圣灵就是生命。所以这边死跟生命，如果你真的是基督徒，你不会失去救恩的，因为救恩不是靠你，是靠主。你的救恩是主耶稣，是父神所定，父神所拣选的，没有一个会失落。所以我们今天不能够讲这个，不过这个是，所以神所定的，你的救恩是肯定的，主耶稣来拯救你，主耶稣拯救你，没有人。所以这本书呢，第八章呢，你看到前面第一节的，在耶稣基督里不被定罪，来到最后一节，第八章最后一节是不能分开啊， no condemnation， no separation， 什么意思呢？这第八章告诉我们，神的救恩是绝对保障的，没有被定罪，最后呢，没有人可以使我们与神分开，所以这个是我们得救一定是这样。所以我们在这边讲到说，死跟活过来的是指你生命里面，如果你犯罪，你的灵就好像死了一般。但是你如果很爱主，你常常跟弟兄们姐妹团契分享，你觉得哇，这个人灵命很活泼，就是这个意思。第六节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就是生命跟平安啊。原来体贴肉体就是以神为仇，不能服不服也不能服，这个我们就明白了。而且他就讲，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如果你是属肉体，当然我们没有时间仔细讲什么叫做属肉体，在英文里面 according and According to spirit and in spirit 是不同的意思。但是这边讲的是我们不属肉体，我们是属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如果属耶稣基督呢，所以他就在第八节讲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里面，你就不属肉体，乃是属圣灵。所以属圣灵就是属基督，属基督就是属圣灵。刚才我们讲过了，我们看第十节，基督若住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所以如果你信耶稣基督，你应该是得救的。但是第十一节讲到，你不但有信了耶稣之后呢，你信主之后有耶稣住在你心里，现在还有圣灵，哦，这个大印记啊。第十一节说，如果圣灵如果住在你里面呢，他说，你看最后一段，他必住在你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所以这个活过来不是说现在你复活啊，这边讲的复活是属灵的，所以你要知道，在你的心身里面，你的身体里面，在你的心里面，这一位圣灵是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你如果你认为那是一位是圣灵就圣灵吧，如果你认为那位是父神就是父神吧，我不跟你争了。但是呢，是使这个这么大的力量在你的心里面，你一定胜过去了。所以这个就给我们把握了，对吗？所以这边就给我们把握。然后呢，在第十二节，你看第十二节，他说：“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你们若顺从肉体，必要死；如果你靠着圣灵致死，哎呀，这个字很严重，致死、杀死、kill、murder、谋杀，这个死字在圣经里面呢，告诉我们。”不可以杀人，不可以连恨都不可以，但是这边叫我们致死，所以它是什么意思呢？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严厉的对待自己的罪。圣经里面说，如果你眼睛让你犯罪，把它挖出来。这样我问你，你挖了眼睛会不会犯罪？会不会啊？你挖了眼睛还是会犯罪，赌博的人砍掉他的手，他还赌的。所以主的意思不是说真的要挖出来或者要砍，因为中东是这样做。主的意思说，你要严厉的对待你的罪，不是说你挖出来，因为你说你挖了出来，我上天堂怎么办？哎呀，你挖了眼睛就能上天堂，叫我挖几个都没有关系。所以不是说挖眼睛啊、砍手指啊，不是的。这边讲的这个是一个比喻，是告诉我们要严厉的对待我们的罪，所以要致死它。要致死他。如果因为第十四节说，如果你这样做，因为凡被谁是凡被你这样做就是被圣灵引导。当你凡被圣灵引导的人都是神的儿子，所以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就知道你是不属神、不属耶稣的人、不信主的人，不会这么大，没有挣扎，而且呢，不会要严厉的去对付罪恶。但是我们必须要严厉的对付罪恶。所以总结，人要胜过罪恶什么呢？你要顺从，你要怎么样有这个行为呢？你要体贴，体贴是 mind 啊，我们没有时间讲，这个 mind 很重要，这个思想很重要。我们在讲到辅导学里面呢，圣经里面讲到你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你很多时候是从心里面，我们讲的心不是指那个心脏，懂那个心脏，是讲我们里面那个真正的我。这个心里面呢，从我们的心里面，如果我们改变的时候呢，我们外表就改变。所以我们的心非常重要。很多时候，特别是年轻人，你整天做白日梦，对不对？今天我们很多辅导学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不学习控制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不懂得控制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不能控制我们的感情，不能控制我们的感受，所以我们常常出现很多问题。就是从这边来，所以那个观念很重要，那个心思意念要掌握得好，然后我们才有这个行为啊。所以你如果把你的心思意念放在主的话语上面，你就有这样的表现，你就去致死身体的恶行。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必要活，这是 promise， 这个是一个应许。所以我们就看到这里很重要的是，整个就看到说，我们怎么样得胜呢？必圣灵在我们心里面不断的动工，催逼我们。常常在那边，有人问一个问题：有没有可能，圣灵不断感动你，一直不听，不听，一直不听，到最后呢，圣灵疲劳， 不可能的。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做父母的，如果你的孩子不听话，他做父母是不断的为他祷告，不断的寻求他，直到你死为止，他也不会放弃。神爱我们到一个程度呢，他不会放弃我们。而且如果你说，哎，不是啊，我看到一个基督徒他一直放弃，我说这样他可能不是基督徒，他可能不是基督徒。如果他是基督徒，神不会放过你，神一定管教你。你说我就是依依不听啊，你真的依依不听，我给你哥林多前书一节圣经，你记得吗？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他们守圣餐的时候不按照神的，神怎么了？把他拿走，早他就死了。你不要开玩笑，这个是真的。圣灵不断的管理我们，不断的管教我们，我们要听从。如果你常常不听从的话呢，神不会放过你，他一定要你成圣。这个是我们因着这个感恩，不是听的，你要懂得这个是神的爱的伟大，他不会让我们继续沉沦下去。你当你看到你的孩子吸毒也好，赌博也好，我有辅导过一些，他带他的家人来的时候，他的赌到真的是连家人都不要，连自己都不要，那个丈夫也不要，孩子也不要，他就是好像真的叫做鬼父这样。但是他家人就是不放他，一直抓住他，一直要他回来。你看到人都会这样，神不会放过你，他一定会要你悔改，知道？如果你是被拣选，你是不可能离开。只是我告诉你，如果你今特别是年轻人问这种问题啊，我知道，如果你是这样的话呢，我可以跟你保证，你一定焦头烂额。你懂什么叫头烂额吗 ？God will force you to the corner。你到后来的时候，你知道主啊，我真的地方，你不需要走到那一步才来信主。你不需要走到那一步才来投降，你现在就投降，你就减轻很多的痛苦。你不信，你问问那些年纪大的，我们都经过了，我们明白我们在讲什么。很多时候呢，是我们不听，所以我们就坚持坚持坚持到最后呢，啊，原来还是主对，我们还是要放下。所以我们要学习，这个是主绝对不会，所以我们要什么呢？Set your mind， 我们把我们的思想放在呢，圣灵不断的提醒，圣灵不会 overtake， 他不会掌控我们，逼我们做，不会。圣灵不断的提醒我们，不断的温柔的提醒我们，甚至会责备我们，但是呢，到头来还是我们去做。叫我们怎么做呢？我们一定要把我们体贴圣灵，体贴神主耶稣，体贴神的事情，常常思想神的事情。然后我们就这个行为，你去致死你这个罪恶呢，你必要活。而且呢，我们讲到说这个道路呢是上上下下的，所以你不要失望，你不要失望，你一定要打下去，打到最后呢，我可以跟你保证你一定会胜。因为不是我保证，是主耶稣保证，我是讲他的话罢了。我的讲话我把给主的话安定在天，所以我们就朝这个方向去不断的学习。为什么呢？我们整个教会每一个基督徒的圣洁生活，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在见证，叫众人看见，在周围的人看见，叫你的家人，你的旁边的这个邻居，你是在看信主的人信到这样，主不会让他的子民让他的名字受到羞辱，他一定会完成他的工作。所以我们盼望大家看到这个是人的工作，所以我把它稍微调整一下呢，就说什么呢？这个顺从圣灵，或者是行事为人根据圣情，我们常常思想圣灵的事情，你就必致死你，然后你必要活。你不要忘记，圣灵神拯救我们呢，是要我们越来越像主耶稣。亚当犯罪失败了，第二个亚当来他成功了，我们就学习第二个这个亚当，他第二个亚当就是主耶稣，他来给我们那个样式，所以我们就要学。所以罗马书第八章29节到30节这么说，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到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所以神知道拣选的人呢，这些我们是神的拣选人，神就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就是主耶稣。那么主耶稣做长子，长子的意思就是说 first fruit， 就是说第一棵树，你种树农夫第一棵树出来好的呢，后面的都是好。所以主耶稣是第一个长子，接下来的跟长子一模一样。所以我们就是要学像主耶稣，这个才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我们用这一节来做结束。彼得前书一章一到二节，刚才我们也读过这节。他说彼得写信给这些人，他说这些人是谁呢？就是上住在本都、加拉太、加波多、加亚西亚、米推尼寄居的，就是照神先见所拣选的，神所拣选的，借着圣灵得以圣洁。你看到借着圣灵使我们圣洁，就是圣灵使到我们sanctify 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所以我们看到三位一体的工作，我们常常强调这个天父拣选，他差派圣子这个拯救，那么圣灵成圣。我们也从以弗所书看到圣父拣选，圣子拯救，那么圣灵使我们成圣。盼望大家对这个成圣的道理有一点认识，那么在这方面努力追求，将我们要归给天上的父。我们去祷告。主，我们在你面前要承认我们的罪，我们有许多的软弱，许多的失败。特别爱主你的弟兄姐妹在挣扎的时候，我们心里许多的烦恼，许多的痛苦，但主你知道，主你圣灵常常催逼我们。是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没有把我们撇下成为孤儿，你到我们当中来，不断的鼓励我们，借着你的圣灵不断的赐我们盼望。是的，今天这个时候我们求主圣灵再一次的复兴我们这里每一个人，让我们心里充满了主的盼望，因为我们知道主的救恩必然成就。我们求主你再一次的加添我们力量，使到我们每一个人心里愿意，并且把它行出来，让我们有愿意的心，让我们有行为，把我们的心、我们的愿望行在众人面前，将荣耀归给我们天上的父。是的，主，我们求主你让我们这里每一个弟兄姐妹，特别是我们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彼此扶持，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安慰，让我们一起跑天路。主啊，你真是美好，你不但拯救我们，你赐给我们圣灵，你还赐给我们教会，因为教会就是你要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感受到你的爱，感受到弟兄姐妹的爱护、照顾、鼓励、教导，使到我们在走跑天路的时候能够满有主的恩典，叫众人看见我们这一群不配的人、罪人竟然能够彼此相爱，这都是主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动工。主啊，我们把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亲戚朋友们都交托，我们求主你圣灵大大的做工，让荣耀归给天上的父。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